太福音第二章，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店，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店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谢谢 Vivian 姐妹啊！你每一次读姐姐读经的时候，我也知道你花很多时间的预备啊，因为你读出来的感情啊，那个句子啊的意思啊，表达都很丰富啊！感谢主，谢谢你。好，我首先和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一个牧师家，他们的一个女儿，个 teenager 啦，就喜欢的去砍菊。那么有一天呢，牧师就对师母说：“哎，你叫我们的女儿，要不要再看砍菊啊？要为这上床睡觉了。”那么师母呢，就敲他的女儿的房门，就说：“爸爸说了，你要睡觉了，不要再看韩剧了。”那么这个女儿呢，就回答了，她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她就用二章三节来回答，你看看她妈妈怎么样回答了啊？是我也很有智慧啊，她就用第四节说：“她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我只是带出来而已。OK，然后我们去看看呢，第二章今天的讲的，这里讲的第三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是约翰写的话，那么第一日就是在第一章的35节，那个时候约翰的两个门徒跟着耶稣，哪一天呢？他这两个门徒跟着耶稣，就是父子你住在哪里？那个耶稣说：“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渡节一天。第二日就是四十三节，又吃了耶稣又上加利利去遇见腓力，然后就到了第二章的第一节的第三日在节里，他们就在加利利的迦南有个取信的筵席，所以就是这样的安排。那这里的这个筵席里面酒用尽了，在犹太人的婚宴啊，他们也不是算流水账了，但是呢不是像我们中国的摆一天的酒席，他们摆好几天的，很多时候可能要摆到七天的时间。那么最大的问题当时那是预备的筵席的不是三金啊彩礼啊这些东西，而是怎么样能够预备有酒能够供应那这客人的。如果没有酒不进的时候，但对他们来说，但那个新郎新娘的这个婚宴呢是蒙羞的。所以那为什么耶稣的母亲妇人之间的 charge 的可能这个婚姻是玛利亚的亲戚的亲属啊，所以现在玛利亚就妇人之间就跑去找耶稣说他们没有走了，他们没有酒了。那么耶稣当时就说这句话，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很多人就说，哎，为什么耶稣对母亲说这个没有怎么不尊敬的话？但是首先妇人在哪个时候就是像今天的 lady 一样，是没有这个 common theme 啊，也是像在耶稣的钉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对那母亲也是用妇人这个字啊。玛利亚当时对耶稣的关系是算着母亲和儿子，但是耶稣已经开始他的关系是主和信他的人，所以他就这样说。然而他没有拒绝他母亲的要求，可能就是因为圣灵的带动了，就是圣灵每一次耶稣用神职的都是圣灵帮助他带动他的，他们就用水变酒啊。在这里哈，就是一个你看看这个用水变酒的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好几件事。第一件事，你要看见整个城集里面他们要知道耶稣是主，那是耶稣是主。第二，我们是要服从，就像那些，所以玛利亚对那些仆人说，你们要他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个完全的服从。当服从的时候，耶稣的能力就开始，这水就可以变成酒。今天就像我们做就传道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知道耶稣是主，然后我们要顺服。我们把福音传过去人的时候，人听了福音，但是要靠圣灵的工作才能把他的生命改变。就是像这些仆人服从，把水套满了那个池缸，然后耶稣的能力就把他这个水变成酒了，就是一样。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第十一节，在这里说，解释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就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在哪方面耶稣的荣耀被显出来呢？啊，这个可以问一个问题。那第二段呢，讲到了，就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在这个约翰福音来讲的时候，其实耶稣接近圣殿有两次。第一次是早期的耶稣的ministry 是在这里，第二章十三节。 他竭力接近圣殿的时候呢，约翰提出的就是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这个是其他马太福音的都没有讲到，他们是也是要接近圣殿，而且呢，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耶稣的说，你们把我的父的殿变成贼窝了，但是在这里他是没有直接讲句话。但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耶稣接近了两次，第一次是在开始的事工，第二次就是他末了事工，事隔三年，人心还是没有改变。虽然耶稣接近了圣殿一次，但是人心没有改变，结果还是回去他们所犯的罪里面。结果耶稣在接近了第二次，诗篇四十篇啊，他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随听我的呼求，他从卧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离在磐石上，使我脚步云荡。当神救了我们之后，但是如果我们仍然沉醉于这个罪里面的享乐的时候，就是像我们还是在淤泥中，就求神把我们拉出来。就像那些犹太人，他们被一次被警戒了清洁这个圣殿，但是他们还是回到这个世界的享乐里面，要求主怜悯。那么这一段呢，耶稣以圣殿为指心哈，耶稣说，你们成为这殿，我三日就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就建立起来吗？在历史上，希律王是在他在公元前大概十六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圣殿，那么耶稣出来的时候大概三十岁，所以三十加十六是四十六年，主要呢就是大概十年之间，圣殿已经大概的模样已经修好了，但是还在不断每年不断的修，所以到主耶稣四十六年的时候，圣殿还是在工作。只是整个圣殿完成的是在哪时候呢？是在公元63年，整个圣殿修好了。那么66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是犹太反对公然的反对罗马，于是就派兵去攻打犹大，在公元70年攻杀了，就把圣殿毁坏。所以你这个很讽刺的是，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去 build 去修了整个圣殿，但是一个月之间就把整个圣殿毁坏。但是这个圣殿是一个 physical 的，但是主耶稣说的，他说他只要建立起来的是他这个的灵里的圣殿，在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的。好，那么的23节、24节里面是讲到的，很多人看见耶稣做逾越节的时的神迹，就相信他的名。这个本来是好事因为在这个迦南的有水边酒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就信他，就是通过这个神迹。那么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么多人看见他的神迹，为什么不是好事呢？约翰就写了一句，耶稣却不将自己交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呀，所以他知道这些人的心不是这个看神迹，说是说信了，但是其实不是真的完全的信靠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要求耶稣今天主耶稣今天监察我们里面的信心，要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真真正正的去信靠他。
这一章是很丰富的一章哈，那就是因着一些的难解的一些地方呢，来激发我们更深的往里面去挖掘所以整个读约翰福音，我们始终要记得 20章31节的经文，就是约翰记这些事情到底为了什么？不光是平铺直叙的记载这些的事件，记载这些的神迹，他记这些是让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着我们的相信呢，我们得生命。所以每个早晨我们都回到这一点上来想啊，提出问题很好啊，但是你的 focus 点要集中在说问啊，神，你借着这些的经文要对我讲什么，让我怎么更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以使水变酒啊，把那个碳创造出来，里面本来没有碳原子的啊，但是呢你想想第一章啊，第三节就讲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这就是神子的作为，神的儿子创造的主宰啊，显出他在这个水变酒的过程当中他有创造的能力，这不稀奇的啊，他既然能够把万物都创造出来使水变酒，这没有什么难的。他对玛利亚讲那句话啊，这个是讲的是从神子的身份去讲，不是一个儿子跟母亲的对话啊，是神的儿子跟人的对话啊，讲到他的奇妙的作为，讲到他的那个奇妙的那个身份啊，神的儿子的显现道成肉身。所以这一切的话都在让人指向啊，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啊，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啊，让人能够相信这一点啊。那这一章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三个相信啊，第一个信是在第11节。这些门徒啊，看到第一个神迹呢，他们就信他了啊。那这是一个起初的相信，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相信，是一个在这个基础上啊，在神迹之上不断的能够更深的经历主的相信啊。门徒是跟着主的啊，所以他每看到一件耶稣所做的神迹，每听到一句耶稣所讲的话啊，道理真理的时候，用信心去回应，这个信心就不断的成长。所以到了最后他们的信啊，是不断成长的相信。第二个信是在第22节，耶稣这个讲说三日之后他会重建圣殿，22节说，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啊，这是最扎实的信啊。这个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圣灵降临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讲的话，能够相信耶稣所讲的话啊。门徒朝着这个方向去相信啊，相信耶稣的话，相信圣经的话啊，这个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啊，这个信心是不会被动摇的啊。第三个是在23节啊，那许多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呢，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耶稣看出来啊，这些人就像那个吃饼得饱的那些人啊，他只停留在这个神迹啊，这个世界的层面。那这种信是不扎实啊，这种信呢，遇到这个逼迫呀，风吹雨打呀，一看耶稣要钉十字架要死啊，这些人就会改变，这就会就从相信转成不信，甚至要杀死耶稣啊。所以这里面的信啊有不同的内涵，那让我们的信啊能够像这个信圣经和耶稣的话啊，这种信是有根有基的啊，这才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生命的那种信啊。
那个我是代表明弟兄那个小组来发言。首先那个我们小组的雅茹说，他通过读圣经就是非常有感动，也感谢大家就是有丰富的预备，但是呢我们很多是我们参加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一个耳朵，带着我们顺服的心来听，所以他从用人的这个顺服这个角度，用人 用顺服和行动来回应耶稣，那也用在自己的身上，就觉得早晨他就是用来预备自己，讲自己分别为圣，和他家一起学习，然后做自己那个自己的份，所以非常有得着。那听悟弟兄然后分享说，就是有关神的殿，神的殿，这里耶稣说是我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所以耶稣基督曾经两次洁净圣殿，所以我们的身体也真是要靠神来不断的洁净，然后才能够合主的心意。下面是辛迪分享，他就非常细心的观察到玛利亚。玛利亚呢，就是一位非常心细的母亲，然后他就及时的发现主人那个厨房里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婚宴中的酒喝用完了，是一个还不能宣告，然后就是在厨房里那样急，非常焦急哈，那样的心情，这可怎么办？所以玛利亚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来告诉耶稣。所以玛利亚知道耶稣呢，他没有把耶稣仅仅当做自己的肉身的儿子，然后知道耶稣是不同的，但是所以他就把这件难处带到了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自己也是应该这样，把自己的难处带到耶稣面前。这个好像是我讲的。下面是橘子发言，他也非常感动那个管酒的人那个顺服，他就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包括读经的时候，举这样的例子，就是两个人因为查经有分歧，结果就吵起来。所以真的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中应该采取什么样，以什么样的心来到神面前，然后不靠自己的血气。然后他也说到那个在圣殿上那个耶稣基督才发了怒，可是他水变水就是酒用没了，玛利亚对他说话，他心里非常的平静，可是在圣殿上的时候神才发了怒，所以这也是神的义怒，他看到我们的不洁净。那还有明弟兄呢，就说圣殿上的污秽，他就非常感动自己的生命，过去的生命中可能有被偶像被其他的世界的东西有缠累的地方，然后他一直在依靠主竭力的过那种摆除这些污秽的东西或世界的东西的缠累，那个与神同在那样的生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玛利亚这个耶稣对玛利亚说最后那半句，就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他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他又行了神迹，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是指什么？
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是一语双关啊。如果这个时候你是指这个要有酒被产生出来啊，水变酒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马上就到了，下一刻就到了。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反复耶稣讲之前啊，他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到了12章23节他要上十字架了啊，那里讲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所以这里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在第二章水变酒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个是时候，一个是荣耀。那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哈。一语双关的第二关就是这个时候是指着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这个荣耀呢也是 是呀，在水变酒的地方彰显他创造的能力，创造的荣耀哈，他的这个改变的那个能力，改变的荣耀哈。但最终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荣耀是指着耶稣上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彰显神儿子荣耀的地方哈。所以从水变酒呢，是指向耶稣的死而复活的，这是约翰福音深刻的地方啊，就是说它很多的地方呢是指着现实发生的事情，同时又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一句话里面可能包含着至少这两方面的含义。水，人生就像水一样的平淡啊，如果没有死而复活，这个人生哈也就这样了哈，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哈。但是你加上死而复活的生命，你的生命就变得丰盛，就像那个酒一样啊，你可以享受里面的美好，是要有永生的盼望。酒，地上的酒再好，总有用完的时候啊。人生有很多的享受哈，但是最终要走向死亡的结局。如果没有死而复活啊，这场宴席很尴尬呀，喜庆的宴席会结束的哈，会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但是你加上死而复活，加上耶稣基督的这个奇妙的作为，我们跟他一起有这样的死而复活的盼望啊，你的人生就不仅仅限于这个地上的哈这几十年啊，而是能够进入永恒啊，可以持续的享受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啊，这是这个神的荣耀在显出来，从水变酒里面开始显现啊，一直到他上十字架啊，所以这个神迹是指着耶稣最终得荣耀从死里复活讲的。
我们这一组有王尔光王弟兄，弟兄也是提到了，就是在讲说水变酒，然后这个佣人对主，当主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说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顺服。他说当他不认识主的时候，他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嘛，这些怎么什么。然后后来他到了他信主的关键点是在于他突然明白了，不能用人的想法来去理解神的事情。当他把神局限在他自己的思想里的时候，神就不是神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也是个很好的提醒，这是王弟兄分享的。
我讲的是洁净圣殿这一段。
洁
净圣殿这一段，我就说主耶稣他为了让人们知道他的道理，他在圣殿里头他不怕得罪人，圣殿里头有祭司还有长老，都挺厉害的，可是他不怕这些，他为了传扬神的道理，把这些扭曲的事情都赶出去，把牛羊赶出去，把那个兑换银钱的桌给翻了啊！他这么有信心的去管教人，不怕得罪人，就提醒我们在传教当中，我们也要有这个信心，不怕人们说不好听的话，我们还得继续去传，就这些。
对，好，苏姐妹已经讲了哈，所以是神，是我们不会是怕人的，所以当我们自己有胆怯的时候，我们也要依靠神来做我们该做的事啊。然后还有就是黄师母的这一段，他讲的比较长，然后他又还没讲完，所以我等一下请黄师母自己要 finish 一下哈。然后那我讲的这我分享的是。刚才牧师还有命弟兄，其实是命弟兄先提出来的问题，牧师也已经解了，就是在第十一节，他说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因为他在这个做使水变酒的这个神迹。那可是在22节的时候，当主说三日内要再重建身体的时候，他说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就是在从11节的信到22节的信，黄师母刚刚有正在跟我们分享，就是一个过程的，是有个酝酿的过程，就像水变酒是有个酝酿过程的。 他在十一节的信的时候是看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可是生命中并没有改变。当他在二十二节经历了主耶稣的死里复活，看到神真正完全的荣耀，就是牧师刚才说的神得荣耀的日子到了，这个时候是生命的翻转。所以也是后来主耶稣复活以后还跟彼得说，彼得虽然前面三次不认主，可是他那时候还回来跟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他再度的坚固彼得的信心。我们也是同样的，在二十二节，当我们真信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是在主里面可以被坚固的。好，分享完了，黄师母补充。
OK， yeah， 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命的故事哈，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每一个即使是已经信主的家庭，还是会被这个世界吸引到一个程度哈。忙碌到一个程度，被世界忙碌到一个程度，没有时间给神，或者是在服事中间也马马虎虎的哈。然后耶稣讲到说他那个拆毁圣殿哈，然后他几天就他说你们拆毁圣殿，那这些法利赛人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他根本圣殿还好好的，为什么耶稣要说你们拆毁圣殿？后来他们对耶稣的控告是耶稣拆毁圣殿，所以这个理解上面是完全的有差别。为什么耶稣会讲说是他们拆毁圣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圣殿本来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现在已经被他们拆毁了，变成了利益熏心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成了贼窝一样。所以耶稣的一些教导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如果在这个被这个世界吸引的话，我们最后很可能我们也是成为那种会拆毁圣殿的人。然后耶稣复活了以后，那个三日后复活了以后，他说他三日后要把这个圣殿重建。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即使拆毁了以后，我们如果有复活的生命在当中的话，这个殿就我们心中的这个也会被神这个激励起来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的时候，哇，这个所有的人都嫌弃啊，但是复活的大能的话，哇，这个又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种时候神也就是神所需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刚刚信主的人，有的时候很容易被这个信主很久也是很容易被这个世界迷惑，所以我们一定要带领的很有耐心的带领着他们继续的认识神哈。所以耶稣呢就继续的带领门徒，然后继续的门徒训练，然后最后呢他把自己全部交给这个门徒，把他的责任，世界的这些责任，哎，交给门徒来成就哈。那一些信心不够或者是只因神迹相信的，他不交托他，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真的是不能成事哈。
我只想说两句话，我觉得水变酒这个事件是神恩典的显明，而洁净圣殿呢是神真理的显明。刚才很多人都已经谈过了，我觉得我们要仔细的想，当玛利亚以母亲的身份来叫耶稣做什么的时候，她受到责备，但是当玛利亚以一个信徒来顺服神的时候，他的信心受到尊重，这是我们应当学习。
我们这一组呢也是那个有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神的荣耀如何被显明出来。那个小瓶姊妹呢，她说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话水变成酒，还有就是主耶稣的出生，他是从那个童女怀孕而来的。然后我自己是有提到说就是神的大能，就是主耶稣在那个 这六口石那个石缸的水里头能够就是水变成酒，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我想那些在做事的那些仆人，他们心里应该也很清楚明白啊，这个是神的大能。还有就是我也提到的圣殿，那圣殿它并不是神所要的，并不是有形的圣殿，像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呢，他们是用帐篷，根本就是没有那个有形的圣殿。那我们现今神要我们的圣殿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神的殿呢是要清洁的，有时候呢那个虽然有不要我们的身体就像那些有形的圣殿啊，就变成是卖牛鸽卖做买卖的鸽子，这样子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自己身体的殿，给神所使用，让神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那 Jennifer 姊妹呢，她是提到那个23-24节里头，许多人看到神的神迹就信了，这样子在神来看来是这个信是不够 solid， 不够扎实的。就是然后还有王苗姊妹也提到了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水变成酒，然后那个门徒呢他们也信了，因为他知道说这个酒是好酒，所以他们有这个，他们也有这个信心，知道尝到这个好的，所以他们也那个就更加的相信耶稣。那之后呢，那个小瓶姊妹又再重新的再补充了一下，就是我们在主的事工上呢，就是照主的话去行，就像那个仆人一样，他们把水倒进去，然后又摇出来，他们可能心里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当他们照这个样子去行的时候呢，那主的事工就显出来了。那王苗姊妹也是有提到说，有些人来靠近信主耶稣的目的，有些人是看了神迹才信主耶稣。那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有信心来传主的福音。
弟兄姐妹的分享集思广益，就发现神的话真是好，而且很多丰盛的真理在里面。我们小组里面牧师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所谓神迹是一个标记，是一个 sign， 就我们从今天开始，后来还有六个神迹，从这个主耶稣做的神迹里面指出什么事情，是一个标记，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神，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神。这个是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刚刚大家都分享了仆人的顺服啊，信心的顺服，玛利亚她信心的代求，主耶稣把这个信心的大能做出来，特别指向他将来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太丰富了。那我们刚刚有人提到我们是圣灵的殿，这相当重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一信了耶稣之后身份不一样，我们成为圣灵的殿，圣灵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知道他是谁，他值得我们信靠。像这边的22-23节那边讲的，他们信了他的名，这个很重要。不管我们人生处在什么阶段，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兴奋也好，或是痛苦也好，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像保罗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可以把我的一切事都交给他。这个是我们读约翰福音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就勇敢的毫无挂虑的跟上去，顺服他，跟从他，爱他，服侍他。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最大最大需要提醒的事。好，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你的智慧真是像天高过地一样高过人的智慧。我们每天早晨来到你的话语当中来思想，来琢磨 用你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们对神对人的认识，这是何等的宝贵啊！每一次就像那个清洁的水啊，流过我们的心田啊，让我们的心被再次洁净啊，能回转来归向你啊！你把我们当作圣殿啊，你的灵就住在我们的当中啊。如今这重建圣殿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永不会停止的啊！当初那个圣殿只有在一个地方，人要千里迢迢赶到那里才能够与神来会面来献祭，但如今我们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走到哪里啊，你的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赐给我们信心啊，在读你的话语当中用信心去看，用信心去领受，用信心去琢磨啊，你这里所讲的很多的话啊，让我们真是借着圣经的话，借着耶稣所讲的话，让我们的信心就不断的成长成熟。感谢主啊，今天你的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来继续的运行啊，把这些话能够在我们心中反复的去思想，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啊，你自己来得荣耀。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